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1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白宫官员周五表示，美中高级经贸谈判进展良好，但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双方还没有就解决深层经贸分歧达成协议。此外，欧盟已经拟定一份总额约为34亿美元的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清单。川普政府周五正式提名即将卸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哈里斯担任美国驻韩大使。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美国川普政府星期五正式提名即将卸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哈里斯担任美国驻韩国大使，这个职位过去一年多来一直空缺。此前白宫宣布过提名哈里斯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但是上个月国务卿人选蓬佩奥向川普总统请示更改对哈里斯的任命。他说，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是目前最紧迫、重要性最高的议题。过去3年来，在美国和亚太地区备受尊重的哈里斯上将一直掌管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朝鲜问题上，哈里斯表示对计划中的川普与金正恩举行高峰会感到鼓舞，但认为朝鲜依然是目前亚太安全最大的威胁，美军必须做好今晚战斗的准备。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朝鲜措辞强硬地指责韩国与美国一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借此取消了原定于星期三与韩国举行的高层军事会谈，同时威胁会取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下个月举行的历史性峰会。白宫表示，川普总统依然会做好下个月参与川金峰会的准备。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说，川金峰会依然会按计划如期在下个月举行。哈里斯上将以强硬作风和深入了解印太地区事务著称，他还经常批评中国在自己周边海域咄咄逼人，主张美国采取强硬措施阻止中国将南中国海建设成自己的一个内海，并不断争取白宫和国防部批准美军在南中国海展开航行自由活动，也因此招致中国的批评。中国官方媒体常常以最反华、最有偏见来描述哈里斯。预计白宫对哈里斯的最新提名会轻松得到美国国会参议院的核准。川普总统已经提名四星上将、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接替哈里斯上将，担任新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在另外一方面，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计划访问中国，努力缓解双边外交关系的紧张气氛。报道没有说明特恩布尔计划访华的具体日期，但是报道引用出口商们的话说，澳中政治和外交关系紧张已经延伸到了经贸关系，因而增加了解决分歧的紧迫感。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商和其他出口商家抱怨，他们的产品在进入中国市场时遭到了中国海关的刁难。2016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法庭判定，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提出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以来，澳大利亚明确表示，中国应遵守这项裁决，并因此导致北京的不满。自那时以来，澳中关系一直相当紧张。几个月之前，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了一项法案，以限制外国势力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渗透，这一举动被北京视为反华行为。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乔伯目前正在上海访问，试图解决包括葡萄酒出口遇到中国刁难等问题，但是他承认，由于没有被邀请去北京会见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他这次访问能解决贸易的问题很有限。此外，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计划下个星期会见中国外长王毅， 预计双方将谈到特恩博尔访华的安排以及双边经贸问题。自从澳大利亚与中国2015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双边贸易不断扩大，去年双向贸易额达到1280亿美元。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欧盟准备讨论美国总统川普的钢铝关税的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卡斯特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欧盟已经拟定了一份总额估计为34亿美元的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的清单。欧盟表示，如果美国不同意永久性的对欧盟国家免除关税的话，欧盟将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默克尔周四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的欧盟峰会后澄清了该集团的立场。
Wir haben deutlich gemacht, dass wir A, eine unbefristete,
我们已经明确表示，第一，希望无限制地豁免这些关税；第二，准备谈论四点，那就是工业产品的对等市场准入和公共合同招标的对等准入，在液化天然气和天然气领域加强合作；第三，特选的监管合作；第四，欧盟和美国在进一步改革世贸组织方面采取共同立场。
川普总统说，钢铝关税对美国国家安全是必要的，但欧盟认为这是为了帮助美国企业而实施保护主义措施。默克尔说，欧盟成员还讨论了他们对美国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的回应。
Wir haben darüber hinaus über das Iran-Abkommen gesprochen. Alle Mitgliedstaaten der Europäischen.
当然，鉴于这一点，我们将继续与美国会谈，并与签署协议的其他国家会谈，希望伊朗继续留在这项协议。其次是与伊朗讨论我们像美国一样感到关切的其他问题，其中包括伊朗一直并将继续发展的弹道导弹计划。
欧盟的回应包括所谓的阻碍性法律，该法令禁止欧洲公司遵循美国的制裁命令和美国法庭有关实施制裁的任何判决。美国之音卡斯特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川金峰会是否能够如期举办，川普总统17日表示，金正恩见过习近平之后，事情才出现了变化。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在这个前几天之前，这个朝鲜表示呢，有可能他们威胁说要取消川金会之后，白宫从一开始的沉默到后来的是不断的强调说我们持续的在筹备峰会，那么呢到现在还有认为还有希望。那么呢在今天5月17号星期四呢，川普总统在白宫会见北约秘书长的时候被问到是说为什么这个川金会可能会发生改变，那么川普总统则是认为说呢，一切都是在金正恩见了习近平之后事情才出现了变化。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不知道，我宁愿暂且往好的方面想，我只能说我们的人现在正在为会面做准备，所以这和你们看到的消息很不一样。通常你们读到的如果不是假新闻就是真的，所以我们再看吧，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我们可能会会面也可能不会，如果不进行会面就会很有意思，我们还要再看，边境还十分稳固。我认为朝鲜和中国会面之后事情发生了一些转变，他们进行了第二次会面，金正恩和中方有过第二次会面，一次意外的会面。
是的，那川普总统已经在说的时候呢，他又再度说到这个金正恩见了这个习近平主席，然后又再度强调说他个人跟习近平主席的关系很好，他也很尊敬他。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说呢，对这个川金会的举办还是抱持着希望，并且持续在筹备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总统已经为会面做好准备，目前我们在继续进行筹备工作，如果朝鲜希望会面我们就会去，除此之外我们的工作进程没有什么变化。
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朝鲜方面除了是因为美韩举办军演，这个超级雷霆军演的时候呢，觉得不满而取消了美国与朝鲜与韩国之间的高层官员的对话，那么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白宫的国安顾问这个博尔顿呢，在媒体上表示说对朝鲜要使用的是利比亚模式。那么我们知道利比亚模式就是呢之前这个利比亚的这个前领导人卡扎菲，他因为答应说好，那我这个放弃我的核武器来换取这个 你们减轻跟松绑对这个利比亚的经济制裁，让我们可以发展经济。没想到呢，在这个他答应这样做，放弃核武器之后，这个他的政权却被推翻了。那么他还被这个美国支持的反叛分子在大街上当场给格杀了。那么因此呢，朝鲜方面认为说出要以利比亚模式来对付朝鲜，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不安，也非常的不满。那么不过呢，在今天川普总统则是特别讲了，他说呢，将不会以利比亚模式套用在朝鲜的身上。那或许呢，川普总统说了这样的话，能够让朝鲜方面安心一点，让川金会能够继续成功的举办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副总理刘鹤本星期率团赴美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目前具体的谈判结果还未出台，但各方新闻报道显示，中国在进口美国农产品和允许美国公司收购高科技公司方面有所让步。这次贸易谈判的大背景离不开两件事，一是川普总统早先宣布将协助因违反美国法律而被制裁的中国中兴公司尽快恢复业务，引起美国舆论哗然。另一件事是朝鲜突然威胁可能取消川普与金正恩的峰会，让国际社会错愕。川普对待中国态度忽软忽硬，到底是高明的谈判策略，还是缺乏长远一致的战略眼光？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川普有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和智慧来应对中国与朝鲜这样的对手？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中国著名的左派学者司马南，还有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分别就这一话题发表了他们各自的观点。夏明教授认为，美国对强硬派有所约束。我们来听听夏明是怎么说的。
这一轮的贸易的这个冲突了，贸易战呢，应该说基本上处于一种告一段落的阶段。但是呢，长期呢，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呢没有解决。为什么我说它告一个段落呢？第一个呢，因为昨天呢，我们看到就是刘鹤来了，是以非常高的规格的，是以特使，那么再加上副总理了、政治局什么委员了，怎么等等。第二呢，那个昨天呢，他跟那个川普总统和副总统彭斯呢，他们呢都见了面。那么这个会见呢，如果那个就是有这个会见而且表现出良好的气氛的话呢，应该说有一定的成就。但是呢，那个从目前的报道来说，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中兴，因为中兴的话，从美国的角度，那么他认为这里边呢是贸易跟那个就是经济了，两个还是不同的议题。昨天好像谈的主要是贸易的议题，所以呢有些问题呢还意而未决。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纳瓦罗了，根据目前的报道，纳瓦罗没有参加这个会见，应该。所以呢就可以看到美国呢对他的立场呢，尤其对他强硬派的这个人物呢有所这个约束。
此外，陈破空认为中共拉拢朝鲜有三大优势，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我想纠正司马先生的一个说法，中国是好人没错，但中共是坏人。中国人民是好人没错，但中共腐败集团是坏人。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的确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美韩中朝发生了变化。当这个川普总统以前要求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协助解决这个朝鲜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是爱理不理，这个是阳奉阴违，是这个半冷半热，采取一些行动，但是一边观望，还说这是美朝之间的事，你们直接谈就行了。结果当韩国和朝鲜自主开展了和平进程之后，这个突然宣布了有韩朝首脑峰会，四月份还宣布稍后有这个美朝首脑峰会之后，中共突然慌了，抢先行动，开始抢人，抢人大战，突然就把金正恩在这个韩朝峰会前抢到北京，首先举行一个中朝峰会，习近平跟金正恩峰会，然后又赶在这个美朝峰会前把这个金正恩第二次抢到大连，又再一次进行说服教育啊，劝导中共之所以能把这个金正恩朝鲜战事讲的时候，因为中共有三个优势，韩国美国都比不上。第一个优势，中共就是有钱，他可以死银子，他想给多少给多少，因为他是一人说了话，一党说了算，不经过中国人民同意。但是你韩国和美国要给他钱的话，你要有国会的批准啊，你要新闻媒体的监督啊，有司法独立的审核。第二个，中共这个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说随时可以来访，你来我这里，我来你，随时来去。但是韩国、美国也做不到，比如美国跟朝鲜没有外交关系，你突然把金正恩弄到这里来，会受到这个在野党的反对。如果你韩国随随便便把金正恩请来请去，谈来谈去，到处坐坐谈，海滩上晒太阳，一会儿哪里躺着吃饭，那么你这个反对党肯定是不会饶过你。 第三个优势就是中共呢会给韩国这个北朝鲜小以利害啊，我们这个我们前段时间闹了些矛盾嘛啊，你杀了张成泽，杀了金正男，我们这个事发生了不愉快，但是我们要顾大局，我们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是民主制，我们是专制。啊，他们这个搞选举，我们不搞，我们不搞啊，按照口语说叫不搞。那么这个区别还是看出我们是内部矛盾，他们是敌我矛盾。
此外，司马南认为美国在中兴问题上没有诚信。我们来听听司马南是怎么说的。
习近平借这个特朗普说习近平现在提到中兴的问题，我觉得这不奇怪。这两个首脑最高会晤，谈到中美关系问题，中兴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导火索，或者是中间的一个 case study， 谈到的很正常。为什么中国人对这事儿大家都关心啊？因为中兴这个企业啊，它有八万员工，它呢是美国人的这个企业的下游。他相信美国人是众诺守信的，相信美国人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他不会这个说话不算数的，不会言而无信的，所以呢，他就没有留后手，他又没有做防备，因此，他就更没有想到，因为几十个人的所谓员工的这个奖金问题，美国有关方面就能揪出这件事情做文章，揪出这件事情做文章，然后呢，就彻底断了中兴的活路。这还不仅仅是八万员工的活路问题，这里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跟美国这样的一个突然间就会翻脸，不断的翻脸，根本说话不算数的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打交道，到底呢谁不害怕呀？刚刚伊核协议美国又退了，退了伊核协议德国人也害怕呀，德国人担心的，德国工程师在那地方正在忙项目，正在那搞技术，如果突然间特朗普政府以像对中兴一样的态度对待德国人，德国也受不了。所以今天的世界上美国人说话不算数，以中兴事件为代表的这么一个事件滚雪球一般的发酵下去，不仅是中国，包括美国的邻国，包括美国的战略伙伴朋友们也觉得和美国打交道这不行，这不靠谱。一个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大国呢言而有信，大国说话算数，大国呢要在联合国框架之下，在 WTO 的框架之下来解决贸易争端问题，而不能单方面诉求，单方面的要求对方必须怎么样。
习近平执政进入第二个任期，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气候越来越左，媒体舆论管制日趋严厉，官员使用文革式的语言争相表态效忠成为风气，教育部修改历史教科书，删改有关文革的内容，粉饰文革错误，当局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习近平称马克思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各大高校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等，都被认为是中国政治气候日益左转的风向标。中共左转的根源是什么？其中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及其理论智囊王沪宁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面对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和外部复杂的国际关系，左转的路线能让中国走多远？对于这一话题，夏明教授认为这不是左右的问题，而是好坏的问题。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我的看法，这不是一个左右的问题，因为呢，如果我们看到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了，如果是左的话呢，就是说更多的强调平等，那么倾斜就是底层的老百姓或者弱势的要多一些照顾。如果是右的话呢，就是要倾斜就是强调就是自由，那么要给个人呢有更多的那个就是发展的空间，或者要增加竞争的优势，那么提高这个社会或者经济的这个质量和它的活力。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呢，它现在呢，既不是往左转，也不是在往右转，因为往左它没有完全真正的实现我们所说的公平，因为毕竟中国现在等级社会了，无论是看城管，还是看这种那个搬迁，还是消除低端人口，它都是在对底层老百姓的一场人民战争。另外呢，它也不是说向右，因为向右的话，个人主义的这种自由的竞争的，所有这些理念呢都没有。所以呢，对我来说的话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往前进的问题，还是往后倒退的问题？因为我认为习近平呢，他在第一年呢，第一个任期呢5年呢，已经加强自己的权力，所以权力呢应该作为工具干一些事情，是要把中国往前推。所以他没有了往前推，就在往后退，所以这就不是左右的问题，是往前进还是往后退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好和坏的问题。
此外，司马南认为习近平有毛泽东的风范，我们来听听司马南是怎么说的。
通过来抬高王沪宁，来贬低习近平，这同样是一种不光彩的方式。我愿意打个比方，假如习近平是毛泽东的话，那么王沪宁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胡乔木。 那种认为习近平没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一切都是王沪宁，那这种说法呢是自以为是的这个妄言。习近平在关于马克思在中国今天呢，我们究竟要学习他哪些东西的时候，近年200年曾经有个非常明确的说法，第一条就叫做要学习马克思的人民立场，人民为主体，那换句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和人民群众有联系啊。还有那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在今天要改造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那就叫做全面深化改革。还有今天中国所走的道路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是初级阶段，那当然不涉及消灭私有制的问题，还有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好多好多说法。我觉得习近平这个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处处念稿，而是脱稿脱口便讲。还记得习近平是副主席的时候到北美某国去随便讲了一段话呢，我当时就觉得哎，习近平这段话讲的跟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熟悉的表达方式，就是毛泽东的语气语态非常像。习近平说，现在有一帮吃饱了饭没事干的外国人喜欢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折腾你们有什么好说的。哎，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说西方应当有一种态度，那平等的对待中国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老是有人欺负别人。毛主席也有过这种感叹，中国向西方学习啊，邓小平也说过向西方学习主要是向美国开放，向美国学习。但是现在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100多年来如此，那便是老师打学生，老师算计学生，老师月黑风高夜跟中国学生捅刀子。
曾是毛泽东秘书的百岁政治老人李锐曾经感叹，没想到习近平文化程度这么低，还说毛病不改，饥饿成习。他对习近平的评价是否中肯，是否具有代表性？对此陈破空认为毛病不改，饥饿成习。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刚才司马南先生呢，成功的对习近平进行了高级黑，因为习近平做副主席在墨西哥讲来的话，都被认为是土巴洛的话，老土的表现，没有文化的表现，什么吃饱了饭没事干，这样的话都拿到国际上讲。那么李锐先生这个定义就是说没有想到他文化程度那么低，所以毛病不改，就是饥饿成习，毛就是毛泽东，成习就习近平，就毛泽东那个时候弊端就没改过来，成了习近平。那么他说文化程度低，这个不是教育程度啊，不管你教育学的是真的假的，在职研究生还是混的研究生啊，这个工农兵学员还是大学生，我们先不谈。文化程度代表一个人对文明的感知，对社会的感知，对民心民意的感知，那文化程度低啊，这个话是非常深刻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白宫官员星期五说，历时2天的美中高级经贸谈判进展良好，并证实中方提出了将美中贸易逆差大减2000亿美元的一揽子方案。此前，美国多家媒体引述一位了解本次谈判进程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代表团提出了这项削减2000亿美元贸易差额的方案，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中国时间星期五称有关传言不实。不过中国官方媒体北京时间星期六发表快讯称，参加中美经贸磋商的有关人士透露，此次磋商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富有成果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对媒体表示，中方的提案包括采购美国的能源和农产品，称中方提出了一个良好的数额，但是他承认双方还没有就解决深层的经贸分歧达成协议，说这项协议还需要时间去制定。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高级经贸代表团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领导的代表团进行了一连2天的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在谈判的第一天表示对这次谈判成功不抱很大希望，因为他说在长时间里中国被惯坏了。在此次谈判中，中方提出美国放松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并特别要求美方解除对中兴通讯的贸易制裁。此前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厂商向违反伊朗和朝鲜制裁令的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和软件，导致这家公司停止主要经营活动。库德勒说，对中兴通讯的贸易制裁属于执法行为，非一般贸易问题，但暗示美方正在考虑放宽对这家公司的贸易制裁。此前川普总统也表示会在整体经贸谈判中重新考虑对中兴的制裁。 川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目前美中双方还没有安排下一轮高层经贸会谈的时间表。一名据信帮助中国识别并杀死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华多名间谍的前中情局雇员，星期五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一家联邦法院对被控密谋从事间谍活动以及非法保存机密信息等罪名表示不认罪。美国司法部指称，现年53岁的涉案人李振成是美国公民，1994至2007年在中情局担任案件专员，负责招聘管理线人工作。他在2010年和2011年在香港居住期间，被两名中国情报人员要求提供情报以换取金钱。据联邦检察官称，中国间谍曾经向李振成承诺，如果他透露中情局在中国进行秘密活动的情报，他将会终生得到照顾。当李振成今年一月从香港飞抵纽约被美国调查人员逮捕时，被指控的罪名只有非法保存机密信息，但是政府内部的很多人认为李振成帮助中国政府破坏了中情局在中国的线人网络。在另外一方面，香港今年七一游行的口号目前暂定为结束一党专政。美国之音就此采访了香港民主党议员黄碧云，期间这位议员谈到这个话题的诸多方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就这次采访所发报道的第二部分。
香港今年七一游行的口号目前暂定为结束一党专政。香港立法会民主党议员黄碧云最近参加请愿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就此议题的采访，期间他谈到对中国内地目前政治状况的一些看法。谈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黄碧云议员说，
习近平是一个强势的领导，但是我们也觉得他是做了一些好的决定，对中国发展在基建的我们说发展对中国来说，他们说是硬道理，发展就是硬道理。然后从整个指标看，我们看中国的城市的发展、基建的发展、道路跟海港啊，跟其他的配套高铁都有很大的进步，人民的经济状况是改善了不小，这个是他正面的贡献。但是我们也看见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在过去30年是没有什么进步，所以我们希望经济发展跟政治发展能够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发展。现在就是看经济是跑得很快，但是政治改革就是停步了。
黄碧云1959年生，香港九龙西选区立法会议员，香港民主党成员，1980年代参与香港民主运动。他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曾任教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黄碧云认为，政治改革止步只是发展经济并不理想，他希望国家领导也能够看到这个情况，尤其是在香港问题上。对此黄碧云说，
尤其是香港是一个特区，但是整个特区在基本法里面说我们应该是有民选的普选特首，普选整个立法会，但是我们回归都20年有多，但是我们还看不见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比较民主的香港。所以如果香港都不能民主，我觉得对整个国家来说他们走向民主的机会就是更低了。
黄碧云说，香港的政治示范效应将影响大湾区乃至整个中国。
所以我最近也在说香港应该是在整个大湾区里面最有条件发展民主， 在政治改革方面走到最前，不但只是在整个大湾区，也是在整个中国，我们应该是已经有具备这个条件。如果我们都不能够落实真普选，那我就觉得整个中国来说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在民主发展方面。
大湾区也就是粤港澳大湾区，也称泛珠三角合作区域。中国政府希望将该区域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成为中国国家双向开放平台，并将其纳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最后，这位香港民主党议员提出了一些希望，他说：“
所以我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尊重香港人的意愿，也落实基本法里面说这个特区我们应该有一个民主的体系。我觉得有民主的香港，对整个香港跟整个国家来说，是我们能够为国家做出最大的一个贡献。”
七一大游行是香港自主权移交以来最为持续的大型活动之一。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虽然现在距离美国下次总统大选还有两年多的时间，但是川普总统和多位潜在的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已经在考虑2020年的竞选。请听美国之音国内事务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我们2020年新的竞选口号，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让美国继续伟大。
川普总统前往印第安纳州，这让人们可以一睹他竞选连任的预言。但是川普总统很明显对今年国会中期选举感到担忧，反对党民主党有可能赢得更多席位。
我们国家现在在就业、安全、安保和军队都势头正劲，今年11月的竞选成败在此一举。
一些潜在的民主党总统竞争者最近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会议上谈及了该党的前途，其中包括来自麻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沃伦表示，民主党今年要赢回对众议院或者可能赢回参议院的控制权，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我们不能忽视对这个总统以及共和党对我们民主制度所进行的破坏感到愤怒和恐惧的千百万美国人，否则我们就上不去。我们不能也不应当想要忽视这一点。
另一位潜在的竞争者，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科斯滕·吉利·布兰德预计民主党将从发动起来的女性选民那里受益。
我们夺回众议院或者有希望夺回参议院的原因在于，我们在全国各地有伟大的创纪录的人数的女性候选人，有强有力的女性活动人士浪潮在推动这些工作。
但是另外一位可能参选的民主党人，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联邦参议员艾米·罗克布彻表示，选民们希望的远不止反川普的论调。
他们不喜欢川普对无辜民众的惊扰，他们将站起来反对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花所有的时间叹息这些作为，我们就不能获胜。他们在那里，我们必须呈现出有所不同。
分析人士约翰·福蒂尔表示，就像所有在他之前的总统一样，川普应当想到共和党人会失去今年的中期选举。
他们有自己的基本盘，但是另外一方真的有出来投票的积极性。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特殊的选举，我们看到民主党人真的有积极性。
分析人士戴维·亚伯拉罕表示，但是民主党人也面临挑战，其中包括团结2016年大选中因为分别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以及伯尼·桑德斯所产生的裂痕。
民主党在过去两年里乏善可陈，民主党建制派仍然因为阻止其左翼主导整个政党而受害不浅。
现在看起来时间尚早，但是川普总统和一些希望战胜他的民主党人已经把目光紧盯2020大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初选在全美各州紧锣密鼓的展开，要求实施更加严格的选民身份证法以防欺诈的呼声日益加大。 与此同时，为争取少数族裔和穷人投票权而主张放宽投票限制的法律诉讼也接踵而来，两者之间形成了激烈的对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定于2018年10月6日举行，国会众议院所有435个席位，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5个席位，全美36位州长、3名领地总督以及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市长都将面临改选。此外，99个州议院中有87个正在举行定期选举。大多数州的中期选举初选从3月份开始，将一直持续到9月份。由于这次选举在川普总统任期的中期举行，因此它被看作是检验其执政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也关乎到他在2020年的大选中能否当选连任。选举的同时，各州加大了选举改革的力度，主要表现在选民身份证法的改革上。设在印第安纳州的公共利益法律基金会的公关和研究部主任罗根·切奇维尔表示，自从川普总统执政以来，全美越来越多的州为适应本州选民的需要，通过了自己的选民身份证法，而且规定各不相同。他说
：“You always see a spike in interest in election reform law. So whether it's voter ID, whether it's automatic voter registration。”
在像中期选举甚至总统大选这样重大的选举前的几个月，你总会看到人们对选举改革法的兴趣突然激增。无论是选民身份证也好，还是自动化选民登记也好，任何与选举有关的改革，人们的兴趣都将陡然增加。
根据美国投票百科网站 Ballotpedia 公布的信息，到2018年5月3日为止，全美有34个州已经实施或者计划开始实施选民身份要求方面的法律，一共有18个州要求选民出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16个州接受其他形式的身份证。通常可以接受的身份证包括驾照、州颁发的身份证以及军事身份证等。这些法律的目的在于避免有人到投票站冒名顶替他人投票的情况发生。但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教授肯尼斯·梅尔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发生过产生重大影响的选民冒名顶替的欺诈情况。他说
It's a very common claim that people make that the election system is insecure and that anybody can show up pretending to be someone else.
一个常见的说法是选举制度不安全，任何人都可以冒名顶替他人投票，但是从未有任何一项调查表明他已经接近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设在纽约的美国法律民权律师委员会投票权利项目联合主任埃兹拉·罗森伯格以德克萨斯州为例指出，选民身份证法毫无必要。
In the 10 years leading up to the passage of SB 14, out of 20 million votes cast, there were only two examples.
在德州通过选民身份证法的前10年间，2000万选票中只有2起冒名顶替的情况。德州法律虽经修改，仍然起到恐吓并阻止某些人投票的作用。
因此，一些自由派团体以选民身份证法意在减少传统的民主党选区的投票为由，纷纷提起诉讼。法庭判决说，一些州的身份证法条款违宪。但是最新的几起判决显示，法庭似乎更倾向于州政府颁布的更严厉的选民身份证法。4月27日，一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决说，德克萨斯州的选民登记法并没有对少数族裔构成歧视，从而推翻了下级法院之前做出的该法律违宪的判决。德州法律要求该州选民在投票时必须出示政府颁发的照片身份证，如果他们没有照片身份证，就必须出示诸如水电账单、出生证或薪水单原件，并填写一份合理障碍声明，解释他们为什么无法拿到一种可以接受的身份证件。5月2日，阿肯色州最高法院判决说，州政府可以在5月22日的初选中实施2017年颁布的选民身份证法，要求选民投票时出示照片身份证。如果他们没有身份证，可以签署一份宣誓声明，以证实他们的身份，从而偷下临时票。
5月8日，俄克拉荷马州最高法院维持了下级法院的判决，认定该州选民2010年通过的身份证法符合宪法规定，要求选民必须出示照片身份证投票。包括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法律教授理查德·汉森在内的一些专家指出，在选民身份证的问题上，民主与共和两党的界限十分分明。他说
States with Republican legislatures tend to want to pass these laws that are making it harder for some people to register and vote.
一些被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往往希望通过使选民登记投票更困难的法律，而由民主党控制的州议会则倾向于通过使选民登记投票更容易的法律。我们看到党派意见的两极化，正如我们在美国社会中所看到的一样。
一些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人士认为，选民身份证法所涉及的真正问题是，他们压制了少数族裔和穷人的投票，而这些人历史上一直是民主党的选票来源。但是公共利益法律基金会的公关和研究部主任切奇威尔指出，美国选举制度面临的核心议题是它的运作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在以相互信任为准绳的体制当中，一旦有不道德的人趁虚而入，就会给选举产生混乱。切奇威尔说
The United States is becoming incredibly polarized and elections themselves The results are getting more narrow.
美国社会的两极化日益严重，就选举本身而言，投票结果越来越接近，小到市政选举，大到国会选举，输赢之间可能只有几十张选票之差，因此每张选票都很重要，我们必须实施相应的法律保护每位选民。
民调机构盖勒普在2016年大选前从事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80% 的美国人支持选民身份证法，反对者只占 19%。另一个民调机构拉斯穆森报告2017年从事的一项全美电话和网络调查显示 ,70% 有可能投票的选民认为，选民在被允许投票之前必须出示诸如驾照等照片身份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反对俄罗斯帮越南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开采天然气后，俄罗斯对此感到意外和惊讶。一些分析认为，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中国公开表达不满，可能是双方关系变坏的一个信号。也有不少评论支持越南，同时认为中国不太敢挑战俄罗斯在越南和在南中国海的利益，中国会同过去一样很快忘掉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5月17日对俄罗斯和越南联手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开采天然气发表评论后，俄罗斯各家媒体对此高度关注，但同时也报道了越南外交部的反应。有俄罗斯媒体和评论人士说，中国过去通常都是通过不公开的场合同俄罗斯讨论两国关系中的问题，中国过去也曾在私下向俄罗斯表达过帮越南在南中国海开采油气资源，特别是武装越南的不满。但在普京总统下个月访华前夕，中国这次公开表达不满，中国的举动十分罕见和不同寻常，这很可能是双方关系变坏和变冷的信号。一些经常访华和出席中国官方各种活动、与中国有利益关系的一些俄罗斯人士则认为，俄中关系现在的密切程度可以克服和解决双方关系中所有出现的任何分歧和矛盾。俄罗斯国内的其他一些反应与越南相似，认为俄罗斯在越南的领海钻井符合越南法律和国际法，中国在南中国海根据历史依据生索主权站不住脚，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也因此做出了有利于菲律宾而不是中国的裁决。所以中国对俄罗斯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表达不满，没有根据也没有道理。东南亚问题学者莫恰科夫说，俄罗斯在越南有很多利益，特别是俄越在能源领域的合作由来已久，在苏联时代早已开始，如果俄罗斯因为中国不满 放弃与越南的能源合作，其他公司也会填补空白，俄罗斯将会损失惨重。他说，类似的问题应该通过双方私下协商解决，但中国在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不满，让俄罗斯进退两难。如果俄罗斯停止钻井，会给人留下俄罗斯屈服中国压力、按照中国意愿行事的印象。莫夏科夫说，俄罗斯与中国是战略伙伴，双方有各种文件和协议等约束双方关系，因此目前面临非常棘手的问题。中国公开表达了不满，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将如何回应？俄罗斯石油公司通常被认为是克里姆林宫扩张影响的重要工具。这家俄罗斯最大的能源巨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钻井开采天然气，也引起了俄罗斯官媒的重视。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几天前特别派遣报道小组乘坐直升机前往南中国海钻井平台现场采访。相关报道说，当地的开采成本极其低廉，甚至低于海湾地区，九月份将会大规模的工业化开采。报道说，越南以后的经济增长可能超过中国，越南对能源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多，俄罗斯企业在南中国海所下的赌注完全值得，因为这不但能向越南供应能源，更能以越南作为跳板进入南中国海地区的其他国家。俄罗斯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活动可能帮克里姆林宫实施地缘战略任务，政治意图优先，经济利益其次，但俄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投资和活动都不对外公开。不过在越南的投资占俄罗斯石油公司海外投资的比例仍然很小，即使越南的业务受到损失，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价也不会受到影响。普京总统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钻井事先并没有同克里姆林宫磋商。俄罗斯石油公司说，他们5月15日开始在南中国海061区块中的胡兰花天然气田开始钻井，这家公司拥有061区块项目 35% 的股权，是这一区块的开发商，此外还持有053十一区块100%的股权。俄罗斯媒体说，这些区块和天然气田都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海疆线内，特别是胡兰花天然气田已经位于中国的九段线内85公里处。此外，061区块的剩余的45%和20%的股权也分别由印度的石油公司和越南的石油公司拥有。与中国在东中国海拥有领土纠纷的日本，这次则向俄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钻井平台。俄罗斯石油公司仅在2013年左右才获得了这些区块的控股权，而当时克里姆林宫正积极推动所谓的面向东方和面向中国的政策，南中国海地区的主权争执当时也相当激化。除了俄罗斯石油公司外，俄罗斯的其他能源巨头鲁克石油公司、海外石油公司以及天然气工业公司等也都在南中国海地区帮助越南开采油气资源。天然气工业公司开采和拥有的052和053区块也同样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中国几年前也曾经因为天然气工业公司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作业表达过公开的不满，但后来都没有下文，不了了之。一些俄罗斯的东南亚问题学者认为，这次中国可能同上次一样，也会忘掉对俄罗斯的不满，悄悄撤销对俄罗斯的指控，否则将会使中俄关系受到损害。中国不太可能挑战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和越南的利益。俄罗斯高级官员今年以来纷纷访问越南，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不久前访问河内时，越南领导人呼吁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应该有更多的作为。俄罗斯学者说，俄罗斯外交上一直擅长在冲突双方之间周旋，获取最大的利益。比如俄罗斯与中越两国、与中日两国、与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都拥有很好的关系， 俄罗斯甚至与中东相互敌对的以色列和伊朗，以及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和什叶派的伊朗也平行保持很好的关系。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在表达不满后，在这一事件上未来会有一个较好的结局。在与越南合作的同时，罗斯石油公司也是俄罗斯原油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供货商。在中国的进口原油中，俄罗斯原油数量上目前已经排名第一。曾经担任过普京办公室主任和俄罗斯副总理的罗斯石油公司领导人谢钦影响力巨大，他甚至被一些政治分析人士和媒体认为是普京之后实际掌管俄罗斯的第二号人物。但去年俄罗斯法院审判前经济部长乌留卡耶夫时，法庭上所播放的一段谢钦与乌留卡耶夫的谈话录音显示，谢钦对中国伙伴和投资人不屑一顾。罗斯石油公司发言人列昂杰耶夫说，西方媒体的有关中国不满的报道都是胡说八道和故意炒作。他认为英国石油公司、印度的石油公司过去都曾经在南中国海地区活动，现在俄罗斯也应该加入这一行列。也有分析认为中国可能在报复俄罗斯，因为领导私营能源企业华信集团的中国神秘富豪易简明不久前被调查，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之后，华信集团收购罗斯石油公司大约 14.2% 股权的交易也半途而废，这些股权后来转卖给了卡塔尔主权基金。这些分析认为普京当局故意把关键能源企业的股权卖给中国私企而不是中国国有的能源巨头，因此招致中国的憎恨，引起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公开向俄罗斯表达不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德克萨斯州圣达菲一名17岁的高中学生周五在校内开枪打死10人打伤10人，请听报道。
枪击事件星期五早晨发生在德州东南部的圣菲高中，在有人报告听到枪响后，多家执法机构的警察赶赴现场。这座高中位于休斯顿和加尔维斯顿两座城市之间，除了警察外，当地其他紧急响应人员也被派往现场。来自烟酒枪炮与爆炸物管理局的联邦特工也抵达现场。哈里斯郡治安官艾德·冈萨雷斯在现场向媒体通报了情况。
有多起死亡，死亡人数在8到10人之间，多数是学生。一名男性被羁押，还有一人是涉案人，两人据信都是学校的学生，这是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信息。
冈萨雷斯说，受伤者中包括一名警察，他的伤势目前还不清楚，他没有公布枪击案嫌疑人和涉案人的姓名。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的活动中对美国最新的校园枪击案表示痛心，并对圣菲高中的学生、家人、教师和工作人员表示支持。
我的政府决心尽一切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学生，保障我们的学校的安全，并且不让武器落入那些对他们自己和他人构成威胁的人的手中。在政府的每个层级，每个人都在合作努力，保护我们的孩子们的安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的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这个周末举行婚礼，温莎的一家点心店烤出了婚礼蛋糕的迷你款，让粉丝们一起分享婚礼的喜庆，请听报道。
这款柠檬和接骨木花味的三层奶油蛋糕高10厘米，和皇家正式的婚礼蛋糕风味一样。制作蛋糕的海地面包房离温莎城堡只有一箭之遥。哈里王子和梅根·马克尔这一场世界瞩目的婚礼5月19号就是在这里举行。五月，英国随处可见黄白色的接骨木花，它的果实香甜可口，是英国乡村和花园很常见的小乔木。哈里和梅根的婚礼蛋糕缀满鲜花，而海地面包房的这款香草味的迷你海绵蛋糕则由糕点师亲手插上英国国旗，顶上还加了一枚红樱桃。
婚礼在温莎举行真是太好了，对销售是很大的推动，全世界都在关注婚礼，我们也很高兴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因为大家都来旅游，婚礼那天估计有10万名游客。
这些一个多星期前才推出的迷你蛋糕都由糕点师手工做成，每个售价是4.5英镑。哈里和梅根的婚礼蛋糕由来自加州的克莱尔·帕克制作，他在伦敦开了一家名叫紫罗兰的面包房。
如果哈里和梅根走近了，亲自品尝一下，我们就太高兴了。
这三位顾客第一次品尝迷你婚礼蛋糕，
味道很好。
71岁的芭芭拉·查维斯每天都来喝咖啡，他打算买回去给孙子孙女也尝一尝。不过他的朋友维维安·法兰特却不以为然。
外层有点干，也许可以加点柠檬霜。
海蒂面包房计划制作1000个迷你蛋糕，向长兴大道上的人群推销。这里是哈利王子和梅根车马游行的终点站。
哈里啊，他会狼吞虎咽。
哈里王子今年33岁，梅根·马克尔36岁，两人在去年11月宣布订婚。梅根是美国演员，因为出演美国电视剧《金装律师》而出名。婚礼共邀请了600位来宾，要求来宾以慈善捐款来代替礼物。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在2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以色列本月为其独立70周年举行了庆祝活动，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活动中发表讲话时说，我们聚集在此庆祝一个历史奇迹，那一天犹太人民结束了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所遭受的都要长的流亡，开创了犹太人民的未来，并重建了这个犹太国家。彭斯副总统说，美利坚合众国为在70年前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承认以色列国的国家感到自豪。正如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当时创造了历史，川普总统现在也创造了历史。就在这个犹太国家重生70年的几乎同一时间，美国大使馆在以色列国首都耶路撒冷正式开馆。彭斯副总统说，通过最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美国选择了事实而非假象，事实是公正且持久的和平唯一确实的根基。美国相信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是可能达成和平的，尽管所有和平都毫无疑问的需要妥协，但彭斯副总统重申，美国永不会在以色列国安全保障的问题上妥协。美国与以色列将继续抵御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所带来的邪恶灾祸，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正通过撤出伊朗核协议，领导自由世界抵抗伊朗这个主要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彭斯副总统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在短短70年时间已经成为世界最自由、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正如彭斯副总统所说， 我们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因为他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他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他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我们支持以色列，因为我们相信正确而非错误，良善而非邪恶，自由而非暴政。彭斯副总统说，在上苍庇佑和美国的支持下，我知道以色列将愈加壮大，他的头70年将仅是他未来样子的匆匆一瞥，美国与以色列将共同迎来我们光辉的未来。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